现在呢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被激发出来，他们把他们的想象力呢很跳跃，但是呢非常好的激发出来，然后集中在他们心中的一个梦想当中。今天要去看的这个呢叫观众网，这个创办人叫张拓，他经营的是什么呢？是观众，怎么样在一个巴掌大的市场建立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商业领域当中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帝国，这是张拓的梦想，也是我们需要去一窥究竟的一个地方。
今天冯总要过来，就内心里其实有一些忐忑。今天给他准备了这个尖叫呐喊扑倒的套餐，不知道能会不会吓到他，如果吓到了怎么办？
张拓，湖南人，85后，中国大型 O2O 娱乐观众粉丝网站观众网 CEO， 中国粉丝群体的幕后大 boss， 为众多明星各种活动提供职业粉丝和专业的尖叫服务。他的一举一动决定着娱乐圈小鲜肉和男神女神的人气命脉与火爆程度。
那个模特的粉丝，
我是第一次享受这个服务，我感觉到很特别，虚荣心很爆棚。这是你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经营观众的这样一个生意，你是怎么想到这件事的？
我之前在中央电台实习，因为有一期节目录马云，然后缺观众，缺了一半。当时像马云已经很火了，其实很多粉丝都想见到他，然后我就做了一下调研啊，中央电台一个月需要10万人次的观众，他一个观众还给30块钱，
10万乘30。啊，对，300万，
这样其实出来比当编导强多了。
对，这样子就比你当编导
对，还不收钱。
300万你能经营一半，你还有一个月有150万收入。
啊，我就
全国整个的观众的需求的市场有多大呢？全国
一年大概有3到5个亿的市场，这只是电视观众的市场。
那电视演唱会还不算，
演唱会、歌友会，还包括会议，
各种商业推广的活动。
对，
不算。比如这个观众，你们平时要稍微培训一下，比如说卧倒，别都摔得过分了，要不眼镜找不着了，或者是头撞到哪儿了，或者说你尖叫的时候。万一今天嗓子哑了没叫出来，这些是不是就要扣他们的费用？
我们还甚至还弄了一个中国观众研究院，
专
门有这个要成为职业观众要上3堂课，第一堂课是讲做职业观众的基本的规矩。
你们这儿的规矩是什么呢？
我们的规矩是守时、专业，就是扑倒就扑倒。然后第三个尊重嘉宾，第四个我们这个在这一块的话，一定不准去辱骂任何的这个负面的信息。第五个是保密，保密是很重要的。
保密保哪些秘密？就别碰到嘉宾哪儿是假的。
第六个是不许拍照。
不许拍照。
第二台就专业的这种表演课。
就观众你也要表演，要有一些，比如说，
对，表情，然后晕啊，这个东西要自然一点，要一点过程，
晕的过程，别崩一下就栽倒。
对，然后你抱嘉宾，你不能太使劲啊，有的嘉宾你要把别人推倒了，那不行，你本来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你不能去添乱。
抱的是，还要有抱的这个温度、力度，
角度，
夏天你抱太狠了不行。
对，有的穿的比较暴的，你把裙子扯掉怎么办？
第三堂课是什么？
第三堂课就是基于这些协调的机制，怎么提成？靠奖罚机制，就比如说你迟到了，然后你这个位置没到位了，然后我们会靠你的相应的处罚。
你像这么多的活动，其实找观众的难度也是在加的。你比如说，你像开不同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观众，这些观众你是通过哪些渠道慢慢找到他们？
我们就是带着团队去每个大学去刷牢，然后我们说你要去看快乐大本营吗？看星光大道吗？养生类的节目需要大妈，那我们就把北京的社区就跑一遍，跟那社区居委会我们一起，我说那个什么王主任，你们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免费为你们社区这些阿姨发鸡蛋，一听就特别高兴，所有北京大妈一打鸡蛋搞定北京大妈。我现在已经搞定50000多北京大妈。
这个大妈里头我提一个小意见啊，我看很多电视的时候，就这些节目，就这些大妈老头啊，
就衣着呀、啊、也好像不是特别讲究的。
对，那我这边一定我们要改进一下的、我们以后就准备给大妈以后再发一件这个 T 恤衫，统一一下怎么着，
稍微
对大妈团，我要打造一个慈善奇葩的大妈团，得大妈者得天下。
会不会有人批评你，就是说这种东西就过分商业化，使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情感都被商业包装了以后啊，也会扭曲这种价值观。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啊，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商业化了。那你比如这跟哭丧其实是一个样的，哭丧也是一个极端，对吧？你这是哭喜，是就是以欢乐的方式来把这个气氛呢，烘托出来，另外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但是那哭丧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是吧？你比如商业哭丧，我说一个特别我们的经历悲催的一个事儿，我在有20年前，我当时为了一件生意到东北，我们就派员工去给人哭丧，因为当时呢要拿到一个东西让人批准，然后这个人一直不批呢，突然他们老家他老人过世了，别人就提醒我们，你去赶紧去，趁着机会哭，而且哭呢要有两条，我印象中回来，因为他回来要拿奖金呢，要告诉我他做得很好，第一要大声，就哭的就像在尖叫大喊，那声音够大。第二一个呢，要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哭，就你不能到跟前了看了，哦，确实断气了，开始哭，这不行。你得就是哇，大老远就感情浓厚啊，一进村还没进村就开始哭了。台湾也有一个电影叫《孝女白琴》，就讲职业哭丧。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啊，我们虽然是很讲市场经济啊，讲商业啊，讲创业，讲创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拿捏这个和公众的一个道德尺度啊，和大家的对于一个商业的伦理啊，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分寸感要拿捏好。要拿捏不好，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以后见到明星啊，明星也会觉得本来觉得我挺有范儿的，现在人都知道了，这都是他们花钱请的。
那个整个欧美和日韩的这个影视文化产业链来说，它是整个影视制作环境中不可缺失的一个末端环节。
我知道这个日韩的经验呢，我觉得也挺好奇。你
日韩的经验，粉丝职业化，
粉丝职业化，
职业化。
对，你比如说，我知道有一次，韩国有一个裴勇俊是吧？听说啊，我是听说他到了北京一酒店，然后他到下榻以后呢，等于这一层楼都被大妈提前都包了，然后最后他要去机场的时候，哇，都拥出来了。后来公安啊，这个警察没办法，就给他们规定一条：每个大妈把门开开，然后站在门口。这个裴勇俊每个大妈门口过的时候握个手，但是不许大妈出来，不许大妈跟着到机场去。哎，那这种大妈是职业粉丝的，还是说是真的是业余的？
他是有消费能力的粉丝，就是这种粉丝是我们的定制客户。
我听说你这个想目标就是做成演艺界的淘宝，
对，是。
那你这个具体的梦想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拓展的呀？
我们现在先是要完成千万级的大数据，然后再形成一个大的文化银行，希望就是我未来有1000万用户，一个用户我们有100块钱，我们有10亿的这个文化基金，能代表这些千万级的粉丝用户去投资他们喜欢、真正喜欢的
电影，根据粉丝的偏好，来
投资他们
投资一些
他们的喜欢的电影、电视、演唱会内容。
你就把 C 端控制了
，C to B，
然后倒过来的，
对，
非常有意思。
同时在电视观众这一块呢，我们也引入了电视发展，我们现在在研发3D 观众。
3D
对，3D 观众就是虚拟观众，就是说未来你电台你录完节目之后，我把我们这些观众的镜头、声音、掌声、尖叫全部做成模型，我把这套模板卖给你，你给我付版权费就行，
就不需要真人了。
不需要真人，很多演不死的节目，但可能达到的效果也。
你反正是比如虚拟现实，你就看着是真有那个感觉就
对。然后呢，在观众网的 APP 上呢，以后只要接入电台直播演播室以后，我在家里就可以作为他的连线观众，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也把它融入进去。
所以是这样的话，你等于是在别人没注意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细分的市场，在一个 相当于别人认为你比如比起其他的这个万亿级的市场来说，你这不过是一个针尖大或者是巴掌大的地方。
对，
但是你却是把它往深里做，往横向的扩展，最终能做成一个无限大的，在文化产业当中非常有竞争力、有地位的一个企业和一个商业模式。说是风口，你正好是站在这儿的，不是猪，是一条龙。
嗯，
希望有机会在以后没事来你这玩玩。嗯，不一定享受这个套餐，我们就是要看别人怎么吃这个套餐。
心满意足地吃完张拓准备的粉丝尖叫大餐后，冯叔驱车前往地瓜社区，准备与地瓜社区创始人周子舒来一次地上与地下的交流。周子舒，江苏人，中央美院与英国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双硕士，于2015年创办地瓜社区，通过改造社区地下空间来营造社区文化。一个长相粗犷、内心细腻的商业艺术家，是打造地下酷炫王国，让人人都爱上地下交易。
哎呦，子叔，你好！
其实上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么冷风瑟瑟，
也是在一个这么冷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你上次给我那本书，我这回也带本书给你。这个书是讲艰难一日，这么冷的天，折腾个事儿就是艰难。
是。
所以小心小心。
好。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我来看看你这个地瓜长什么样了。
是一个想法，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就是把它变成个现实，长成了个真的样子。
对对对。
嗯，好好好。
您第一个到访的，来，
第一个到访，
对，
这个是安全通道，
对，这是安全通道，但实际上你感觉就像一个楼梯。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我们的图书馆，啊，图书馆，这是我们前两天居民里面搞活动。
子舒第一次见他就是他拿了一本书，他还把这本书抠了几很多的，像个作品，抠了个艺术品一样，一直不停地在讲地下室的故事。
找一下，就他们把这个全部用 3D 打印，然后呢把以前的出风口变成了连接的节点。这个是那个我们的雕塑家来，就是他们来开的理发店。
为什么叫地瓜社区呢？这
我2003年来北京，然后呢我那哥们儿到那个车站来接我，我一下那个绿皮车，他穿了一个绿色的军袄，啪掏出一个地瓜掰了一半，然后跟我分享，所以这个场景一直是留在我印象中。第二呢，就是我当时在读书时候，就是那个哲学家德勒兹，德勒兹他有一个地下的快经系统，啊，他是一个就是地瓜嘛，他是一个快经系统。那未来北京的如果这么多地下室把它串联到地，全部串联成一个城市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快经系统，
就是地瓜是在，就是把它连起来，
对，
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对，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在居民社区里边的一个地下空间。
对，
那你这个创业的想法是怎么是把它，租过来，然后把它改造，然后来运营，然后来服务于整个社区，相当于社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提升。
对，没错。我们想去，就是不要去刻意去给那些北漂啊，很多媒体称之为鼠族。那我们不想给他贴一个鼠族的标签，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公共的空间，让无论是地上和地下的人都能来使用。
我也听到一个数字，说北京在地下室啊活动或者居住活动的人或出差啊旅馆临时的，大概有将近300万人。
对对对对。
那这么庞大一个，这北京的地下，北京共2100多万人。
对，
对吧？10%以上的人是在地下的。那现在你在地下，等于目前这块呢就不完全服务于这300万人。
对，
包括300万人以外的，
对，
上面的其他人，就变成了个无差异的一个公共活动空间，服务于所有人。
没错没错。
OK，
没错。我的背景可能是设计师，
嗯，
那别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地瓜社区是一个被改造过很好的一个空间，就是很多人更加愿意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那我本人实际上觉得地瓜社区的核心不是空间改造，
嗯，
而是如何通过一个被废弃的一个需要再利用的一个廉价的空间，把它通过设计的方式把它变成无差别，这个无差别的一个和地上无差别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把它理解为地下是真实世界，而地上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通过这样的一个整理， 把它美化，同时把一些运营的一些那种健身啊、儿童教育啊，包括理发呀、包括阅读啊，还有一些 DIY 啊，这些都引进来。那实际上也创造了很好的客户的一个体验，同时也是一个生意。
对，
那么这个生意应该说是成立的。
对，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众创空间啊，它这个生意不大容易成立，就是说你除非你是免费的拿到一个空间，如果你是在地上花了很大的成本去租了一个空间，你再把它分租做二房东，类似这样这种生意，地球上做二房东能做成很大企业的竟然没有啊。我们做很多房子，我们这地下空间呢应该说就是比较粗糙的在处理，比如要么停车，
对，
很少去想去经营这个地下空间。但如果有些地产商跑这儿来一看，我说可以，做的时候就请你去。
对，希望。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会很有意思的一个。
是。
你一开始我知道遇到很多困难，你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去跟一个一个社区谈，或者说你要了解地下空间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我相信一定很麻烦。你以你这个戴着眼镜操着不正经的北京腔就不太标准的北京话，你怎么能够进去跟他们混呢？
最早真的是我们在望京嘛，跑了很多地下室，刚去呢一般都是门卫啊，就是那个承租人，然后都会说，哎，你干嘛的，是不是记者啊，一看我们拿相机啊，就这样。就所以我们一开始早期我们拍的一些记录，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些照片都是偷偷摸摸，就是把手机拿这儿，也没有去对焦，也没干嘛，就是哎随意怎么拍。后来我就开始租了一个房间，租了一个地下室，就是又不认识他们怎么办呢？扫地，
给他们干活。
哎，我就哎给他们扫扫地。哎呀，别人说，哎呀，小伙子你干嘛在这儿给我们扫地呢？哎，我说我没事干，就是把环境弄好一点。哎，这个时候就有人过来跟我说，哎，拿送了一个带瓜子过来，送了一个香蕉过来，就他们还请我喝酒，吃那个烤羊肉串。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他们的核心真的就是想要找到好的工作，要努力提升自己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说原本我的想法，一个设计师，我去帮他们把自己的居住环境把它改造得很好，没人愿意住地下，谁愿意住地下？所以哦，后来我们才开始做技能交换，通过这个方式。所以后来我发现，劳动是一个很好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哪怕你一句话都不说。
现在你们这个团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知道，你们都是特别棒的人，都是说我们就是出身，都是蓝血出身，都是特别好的教育背景。
斯坦福的，
还有
英国剑桥，
什么都有
啊，什么都有。
然后这样一批这么优秀的、受过很好教育背景的一些年轻人，然后来关注城市的地下空间和社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一般这种高大上的团队都去做那个什么 O2O 啊，做什么挺牛的事儿，是吧？
对对。
但是说能够弯下腰来，在这个地下室、地下二层，最后终于把它呈现出来，
对，
这种精神状态特别好。
对，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之后呢，他们对于社区这个理解和我们国内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都做的，哎，和人打交道。如何用自己的知识转化为今天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不再抱怨，我们不是抱怨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在解决问题的。
台湾有一个社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叫理想社区。这个社区呢，这个房子是在哪儿呢？在台湾的三重，就相当于大城市的边缘那个小城市。其实这个房子原来啊，不大会有人说去买那么贵的房子。就来了一个疯子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在那儿呢，极有激情的，像吧，他就是相当，他就一个目的，让生活艺术化，就想方设法把社区人都动员出来搞艺术，他就逐渐去教别人，然后搞游行，然后社区的艺术做出来以后，在这个街上到处游行，很热闹，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开始觉得有点神经，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很开心，
对，
艺术还有个让人沟通的时候啊。心情会很好，
没错，
有美，有幽默，
对，
对吧？
对， 对，
有讽刺，
对，
另外也有同情心，什么都有。
对，
所以他通过艺术让大家，结果这个社区人都变得很开心。另外呢，每一个细小的东西看上去，都特别好，因为艺术家的视觉感觉呀、形态的感觉会跟人不一样。 对，所以他这样这个社区就出了名了，第一人开心，第二东西都好看，然后还有卖一些小商品，就开了一家商店，又开了一个咖啡厅，所以这个社区就叫理想社区。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们用很多更好的方法，比如说材料啊，还有一些可技术手段，你们怎么样来解决环保的问题，和未来比如在底下吸氧可能比上面还更好。
对，地下室实际上就是人防啊，人防其实在战争年代它是一个防生化武器的一个空间，而今天北京和平时年代最大的生化武器就是雾霾。
对，
而我们现在你看通过我们的建筑师和我们的雕塑家，他们用 3D 打印和建筑的方式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通风管道，因为地下室层高比较低嘛，如果你拿传统的那个通风管道，你会觉得很压抑，会觉得就是在一个地下室。那现在我不知道您的刚才的体验怎么样啊，就是有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通风管道，它可能是一个雕塑，
像个作品，
对，它像个作品。而我们现在外面有400多的时候，PM2.5 是400多的时候，我们上次做活动测的是30多。
很多人创业要在地上，这是跑在地下开始的一个创业，但是又服务于所有社区人群，
对对，
注重连接，
对
啊，另外公益和商业的结合，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地瓜会长长久久。我们看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几乎我们平时不能想象的一个创业领域啊。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扑倒、哭倒、抱倒、尖叫声、呐喊声，居然是个生意啊，这个是观众网的生意。另外一个呢，居然在地下室犄角旮旯的地方能够创造出这么超出想象的，几乎是艺术化的完美的空气清新的这样一个空间来照顾社区。其实这是创业的最可爱的地方，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讲创业呢，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讲苦逼，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特别苦逼的事儿，然后每天啊起早贪黑啊，披星戴月啊，然后不断的被人打击啊，然后借不着钱呢、啊、中间呢、啊、流落街头破产，这是一类。我们讲创业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类，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创业就是想象力美好，发掘看别人没看见的地方，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哎，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换句话说，针尖大的市场，针尖大的地方，其实可以创造出无限大的生意。世界上其实真的很好玩，有非常多的怪的奇葩的生意。比如说演讲，我这个说话这个生意有多大呢？在美国有一家公司叫演讲公司，这个叫演讲局。这个公司干嘛呢？大家看到中国大陆以前我们请什么克林顿来啊，请什么人来演讲都付钱，我开始都不太理解。有一年呢，有一个地产商找我说，大哥过来帮个忙，我第一次出钱出25万美金给他请到深圳来演讲。但是呢，因为克林顿比较牛，他10点才能到，但我前面的人呢不能凉着，我得找两个人来相当于暖场。他说，那你中午跟克林顿吃个饭。我就跟有点像观众啊，当时那个小心情，我就过去了。跟谁呢？跟杨澜搭档。杨澜聊一段我聊一段，聊完了以后克林顿来聊，我也在底下听一小时，讲什么把手揣兜里东扯西扯聊。聊之前呢，当然有照相，照相这个流程特别标准，每个人站一下，一回头5秒，每个人这夸照完。后来我一看，说完了，我一看才45分钟啊，还没听什么，就看了一下，大哥挺帅。最后就吃饭，吃饭呢大概也就吃半个多小时，就走了，去香港，然后走了，25万美金。后来给我多少呢？没有，就给我那个来回机票住了一晚上。因为说哥们儿，我中国这是哥们儿就是杀手。但是我就很好奇，那这25万美金通过什么来取？后来我去了纽约。我真正的又感受了一下这种演讲公司的服务，是在一个特别震撼的地方。全世界呢，每年绿色建筑开大会有多少人呢？差不多3到5万人。这3到5万人的开会呢，在芝加哥，这个大的活动展会啊要结束呢，一定有一个压轴演讲， 这样子我就不走，你不三天的会，我得在那等啊，等着看演出呀，这个压轴的演讲。那天是谁讲？鲍威尔讲，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前国务卿。我知道鲍威尔特别会讲，我曾经在一个小范围活动听过鲍威尔讲。那天我就去听，他退休了。你想，三万人的一个大房间里，一进去首先就很肃穆，为什么？他灯光系统搞得跟剧场一样，大部分都是暗的，就前面那点亮的，然后放咖啡地方是亮的。再一个进去以后呢，空气特别好，大家都忽视了，其实演讲这项空气要好，空气好人不打瞌睡，兴奋要打氧气，这么大的空间一定要注氧的，然后人就比较兴奋，赌场也会打氧气。然后听他讲，这回我知道了，这是演讲剧，演讲公司底下有一个像导演一样的，看着表，拿着指示器，他戴个耳麦调节他，他像演员一样，边上有 PPT 后台，前面有一个底下人看不见的提示器，他自己能看见的一个提示器，就在那讲，讲到我都掉眼泪了，我英文都这么不好，我都听掉眼泪。另外，鲍威尔讲了三个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让我掉眼泪，因为这种演讲的故事特别重要，这都演讲局讲，一定要讲故事，因为这么多人你讲什么伟大道理。当时金融危机，鲍威尔就讲美国不行了吗？美国是不是要失败？他说我不这么看，他说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强大不是科技，不是经济规模，美国的强大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包容精神，美国给所有人希望。那我一听这玩意儿有点空哈，他就讲了故事。他说他最火的时候哈，有一天从瓦尔道夫出来，边上他是黑人嘛，黑人吃了 bagel， 就那个摊上那个炸的弄那个像饼一样很硬的那玩意儿。他到那儿去，人家一看，哟，你是将军？他啊，我是。他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你在电视上我老看见，也是那个是墨西哥来的黑人。然后给他，最后完了以后，他掏点零钱嘛，几块美金。他说我不要，不收你钱。他说为什么？他说美国已经给过钱，替你给过钱了。他说哎，美国怎么给你钱了？他说我感谢美国，我一直想感谢美国，没机会，因为我在难民从墨西哥来，最后美国让我安了家，给了我这么一个地方，让我能生存，让我全家人能够很好的生活。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美国，看见你了，我觉得我今天就感谢你，就感谢美国。所以鲍威尔就说，这就是美国包容性，给所有人希望，所以美国不会垮。所以你想这个演讲局，哎，最后我一看快差不多了，大家正情绪嗨到最后，演讲局提醒他时间到，最后他又讲了一段就歇了，这多少$150,000。所以你看这种专业细分市场啊，非常了得，这是一种。另外还有啊，美国还有一种公司把骨灰做成钻石，这也是，你想人死了以后啊，对一些人的怀念是变成永久，但是怎么怀念呢？你把它搁到屋里看着不是太爽，所以它让你怀念呢，尤其是挚爱亲朋亲人，用化学方法把这个骨灰提炼，最后加工成钻石戴在身上，你会永远跟他在一起。这种犄角旮旯非常多的生意，你会在发现任何一个细小领域，当你需要的时候都会有人帮助你，但是别忘了付钱。商业的魅力就在于创造，就在于当你不注意的地方，它能够用商业的创造力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服务。更重要的是把世界当中你想象中的美好和你憧憬的未来，用商业的方式提供出很多的特殊的服务、特殊的商品、特殊的场景，可以特殊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创业的核心，不要老注意苦，我们要注意创造，注意创的魅力，注意新的魅力，注意伟大的想象力，其实就来源于这些指缝当中的、牙缝当中的很窄的这些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在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现美丽的新世界，这是子书和张拓告诉我的道理。潜入深出讲故事，是非而是观世界。这里是冯文冯马牛，这期我们就聊到这儿，下回我们再见。
今天冯总要过来，其实内心里其实有这种接受，不知道能会不会吓到他。
此书是一个像文艺青年一样，他们现在还不够商人，你跟我说，就是说我也是20多年前不是商人，慢慢把我改造成商人。当时商人就是你有些东西非常商业的事情，让商业去想。
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音频。